美裕50参议员促让台湾入印太框架，拜登亚洲行令北京紧张。美经济拉警报，习里内外同向经济喊话，现习三大误判。美基辅大使馆重启，俄三军事专家公开批评军事行动。俄乌战引粮荒，美财长警告全球恐陷停滞性通货膨胀。拜登援引国防生产法解决奶粉危机，美军包机运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将在5月20号听日开始前往韩国和日本进行访问，他将参加日本、印度、澳洲和美国的四方安全峰会。拜登此行估计亦将推出印太经济框架。而就在此时，美国50多名跨党派参议员敦促拜登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构架。拜登的亚洲之行让北京彻底慌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和资深共和党人吉姆里斯在5月18号和其他50名参议员联名致信拜登，他们呼吁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这些两党参议员强调，不将台湾包括入去有违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参议员在信中指出，印太地区占世界经济的 60%和全球经济增长的2/3，而这个区域必须包括美国的所有区域盟友还有合作伙伴。参议员还指出，2021年美台的双边贸易额为1140亿美元，并强调台湾作为全球技术供应链纽带的重要地位，如果将台湾排除在这个框架之外，将严重扭曲区域和全球经济架构，而且亦违背美国的利益，并使北京找到声称国际社会不应该支持与台湾进行重大接触的借口。参议员认为，美国及其盟友与台湾接触得越多，他们的集体抵御中共胁迫的韧性就越大。法广报道说，虽然朝鲜半岛局势美韩领导人关注的议题，但与中共相关的地区安全问题才是拜登此行的焦点，这个让北京彻底急了。白宫周三5月18号宣布，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当日与中共外事办的最高官员杨洁篪通了电话。央视称，杨洁篪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言行提出了批评，他还警告美国如果执意打台湾牌，必会将局势引向危险境地，还放狠话中方会采取坚定行动，讲到做到。除此之外，亦是在周三，中共外长王毅与日本外长林方正举行了视频会晤，王毅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提出批评，王毅更是警告日本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法广报道说，拜登这次亚洲之行重头戏之一是与日韩印澳等国讨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构架。拜登可能在访问期间宣布构架成立，韩国政府先前一直对印太经济构架没有明确表态，但新政府上来不一样了，有了明确的态度。而令北京紧张的一点是台湾会不会加入印太架构。而5月23号举行的日美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草案被提前曝光，不仅列入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还进一步确定了日美共同遏止中共的措施。美国官员明确表示不打算邀请中共参加这个框架。目前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预计将成为最早加入框架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亦可能加入谈判。外界亦在关注印度、越南甚至台湾等贸易伙伴是否会加入谈判。美国劳工部周四5月19号报告，直至5月14号的一周，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意外上升，为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美联储为了对抗通货膨胀，近日宣布要升息2码， 对此，财经专家示警，现家处于全球资产大缩水。与此同时，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向内外喊话经济政策指示，亦睇出了中国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根据统计，直至四月底，全球股市市值已经蒸发 15.6 万亿美元，债券市场更减少17兆美元。谢金河指出，所有资产都缩水的情况下，美元飙涨，且各国货币又对美元打折，这种通杀的景象十分罕见。过去股市不好可以躲过债市，这一次是股价双杀，最后是最没有基本面的虚拟货币崩溃。谢金河还提到，有人以为放现金最安全，但除了美元，大家资产都缩水。他说，五月美国股市持续下跌，市值缩水可能已经追上金融海啸，只不过这次市场没有恐慌。谢金河警惕，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发现痛了就来不及了。由于疫情和俄乌战争和全球经济蒙上了阴影，而中国因为清零的政策，经济更是不堪重负。习近平在18号突然对外企信心喊话，强调重振贸易投资，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而就在同一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云南主持召开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座谈会时表示，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明显转弱，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他还要大家果断作为，看得准的新举措能用尽用，使经济较快回归正常轨道。除此之外，中共副总理刘鹤近日亦出面安抚科技公司，想救活经济，但是股市的反应有限。中央社报道说，中共拼经济，习近平、李克强分别向内外喊话政策指示，亦睇出了中国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德国经济周刊指出，习近平最近犯了三个决策上的大错误。习近平的权力结构似乎出现裂痕。首先，习近平显然误判了他的防疫政策，清零无法带领中国摆脱疫情。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心研究员何青山分析，这个引发了习近平的第二个错误，无情的封锁和供应瓶颈，导致民众不满，还扼杀中国的经济。报道说，习近平的第三个错误是误判乌克兰战争。中共本来希望俄国能够吸引美国的注意，减轻对中共施压，但这个亦是误判。德国前驻中大使施明贤认为，这些错误将导致北京台面下出现动荡，有人会对习近平的战略感到质疑。据 Political 报道，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关闭了三个月后重开。5月18号，美国国旗在基辅再次升起。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在18号一致确认，由现任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出任驻乌克兰大使。而在普京进行大清洗后，罕见有三位俄国军事专家公开批评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5月18号，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美国大使馆的重新开放的消息，他称这个是巨大的一步。布林肯说，拜登政府提出了额外的措施，保护美国同事的安全。报道说，大使馆将只以有限的能力恢复运作，不会提供领事服务。由于基辅的空袭警告，昨日的重新开放仪式推迟了约一个小时。近日有消息传出俄军的攻势不利，普京对此感到震怒，很多俄军高阶将领都被捉出来孭祸。英国国防部在官方推特贴文表示，在近期俄军开除了很多高阶指挥官，比如第一近卫战车军团的基塞尔中将被停职，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奥西波夫停职等等。英国国防部指出，孭黑锅的文化在俄军文化中一直存在着，所以现在很多参与战争的官员怕被追究责任而消极应对。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据 CNN 今日19号的报道， 三名有超过300万订阅者的俄罗斯军事评论家在 Telegram 上发声，对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罕见的公开发起了严厉的批评。俄罗斯著名军事专家科特洛克转发一则贴文说，俄军因强行渡河，在靠近不顿内茨克河附近遭遇乌军伏击，造成俄军损失大量军事设备，数百名士兵遇难。还有军事分析家霍达里洛克16号在俄国电视节目上罕见地批评了俄国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他指出，乌克兰人打算战斗到最后一刻，可以马上武装100万人。俄罗斯需要在战略计算中考虑到这一点。他还敦促周围的人现实一点。而就在昨日18号他再次接受采访时，却推翻了之前的言论，表示乌克兰有反击能力时，这个是一种夸大的夸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俄国最高司令部的行动。专家指出，霍达里洛克可能是受到普京政府的压力而被迫改口。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待战争的态度分为三派，分别为沉默派、和平派和主战派，其中以主战派声量最高，而霍达里洛克的呼声仍是少数声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昨日18号警告说，俄乌战争恶化恐怕会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高涨，造成全球性停滞性通货膨胀，而这个可能导致全球新增1310万的饥饿人口。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将会提供2.15亿美元的紧急粮食援助计划。耶伦昨日在七国集团会上警告，全球经济前景具有挑战性和不确定性，而俄乌战争更加已引发全球粮食危机，让更多人陷入饥荒，国际金融机构必须做好救援准备。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世界小麦与大麦出口量近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最大化肥出口国，所以更加剧全球粮食危机。据 CNN 报道统计指出，因为疫情导致全球饥饿人口增加约 18%， 航运堵塞危机、高涨的能源成本、干旱和洪水等等，又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与供应紧绷。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遭到西方国家制裁而无法出口食品，而俄罗斯又封锁了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切断乌克兰的海上贸易，乌克兰亦缺乏足够的火车车厢来运输粮食。七大工业国组织国家内的外交部长日前就呼吁俄罗斯为乌克兰粮食和农产品开辟海上出口路线。而现在国际上更担忧的是乌克兰下一次的收成季节，因为如果没有燃料，乌克兰农民就无法种植或收割。联合国估计多达 30% 的乌克兰农田可能沦为战区，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都不容易找到替代品。目前美国和加拿大的库存量紧绷，阿根廷正限制小麦及玉米出口，而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日前亦宣布将禁止小麦出口。还有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特尼斯等等一些国家都已经限制了主要粮食和农作物的出口。对此，联合国表示，因为俄乌战争可能导致全球新增760万至1310万的饥饿人口。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表示，乌克兰战争只是让灾难恶化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未有类似这种状况的先例。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在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上宣布，美国将再提供 2.15 亿美元就粮食问题进行援助。礼拜三5月18号，拜登正在采取措施解决美国婴儿配方奶粉危机。他援引国防生产法，动用国防部商用飞机将海外婴儿奶粉运到美国。与此同时，金融业为美国经济衰退拉响警报。拜登在推特上影片中说， 我知道全国各地的父母都在担心能不能够找到足够的婴儿配方奶粉喂宝宝。我亦是父亲和祖父，明白压力有几大。他表示援用国防生产法是为了确保奶粉制造商获得必要的原料来生产奶粉。他肯俾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泽维尔贝塞拉和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的信中要求，在未来几个月生产更多奶粉。自美国最大的奶粉制造商雅培二月因细菌感染召回配方奶粉以来，超市入边的婴儿配方奶粉被抢购一空。雅培公司周一五月十六号表示，已经与卫生监管机构达成协议，恢复婴儿奶粉生产。白宫表示，供应商将优先将原料给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这个是解决全国性奶粉短缺的重要步骤。近日，美国摩根大通集团和富国银行都警告美国经济无疑的正在衰退，同时下修了对今年和明年美国经济的预测，都认为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只是幅度大小的问题。摩根大通认为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美国经济将会温和衰退，预测今年下半年的 GDP 增长由 3% 下修到 2.4%， 明年上半年的预测由 2.1% 下修到 1.5%， 明年下半年由 1.4% 下修到 1%。 富国银行的预测更悲观，将美国2022年 GDP 成长目标从 2.2% 下修到 1.5%。 该银行认为目前美国经济面临三大主要风险：疫情、高通胀率和强势美元，这些冲击都在促使美国经济走向衰退。观众朋友，今日在节目入面提到拜登出访亚洲，中共慌了，又是警告美国又警告日本，你觉得中共担心些什么呢？欢迎听众朋友在下方的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听日再见。